各位大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今天很高兴啊，台风的日子，菩萨不断成就这样子的讲经，说法的因缘。今天突然放晴了哈，天气非常的好，让大家没有阻碍，可以来听这一场演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讲，也是掌握时代脉动的一个演讲哦。所以我们而且我们今天要欣赏一个得奖的影片，非常重要的一个影片，所以我们赶快先来进行我们的演讲哦。这边要先暂停一下，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五色旅非常感兴趣，一路一直跟我讨论这个五色旅来到教室还不肯放过我，还要再问这个五色旅要怎么做的。所以我在还没有开讲以前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五色旅。要做这个五色旅以前，先要这个跟给各位的这个礼物，就是一个五色旅，是比较宽幅的一个五色旅这个是比较细幅的好，然后每一个从我手上出去的五色旅，我一定都有持咒在里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法要的部分。那所以你要做这个十二要差大将的这个解五色旅要怎么做？先至少这个五色旅本身念108遍的药师咒可以吗？会不会嫌太多？应该不会哈。好，完了以后呢，你就如果有电脑的人就用电脑打十二要差大将的圣号，上面就前面要加奉请，奉请什么什么圣号，奉请公毗罗大将，奉请发子罗大将等等，这样12个。然后经书上面它就会有一个顺序嘛，圣号是有顺序的。然后呢，然后你如果家里有护背机的你就用护背，如果没有护背机的，你没有护背有没有关系？千万不要为了护背而起了烦恼你没有护背机那你就不用护背没关系不会说没有护背就没有效，不会。然后完了以后你要把它裁这样一条一条，完了以后你要打洞，家里有没有打洞器？没有的话去文具店买个打洞器来打洞，打了洞以后就一个一个缝上去。所以你看如果裁成差不多这么宽幅的话，你就刚好绕一圈，刚好是十二要差大将的圣号。回去有诵药师经的请举手。哇，很好大部分的菩萨都有诵药师经。你有没有读到一段他就讲说要先诵药师经然后才结这个五色旅？所以你不要只把这个五色旅放在活桌上面这样子，这样有没有效？我上个礼拜有讲说这样有没有效？没有啦，你要一定要诵经或持咒。没有空的人，有空的人你多诵经，没有空的人你就是边做家事可以多边诵什么持咒或者是念圣号，有什么差异？诵经为什么？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不讲深入咒语智慧如海？为什么一定要讲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念佛也可以啊。我的 slide 曾经秀过两次了经典是圣人菩萨他修行的一个过程，他怎么修行，他的体悟都记载在经典里头。所以你从他的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学习他的精神还有他的法要，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从里头拿到智慧，打开智慧的最主要的原因。咒语跟那个佛号也很重要，是调整我们的频率跟它来相应。对，所以你如果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多诵经多诵经打开智慧，然后没空的时候诵圣号或者是咒语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主题？佛教的胚胎生命观。问题意识的形成就是讲我为什么想到要讲这样子的主题。第一个我要探讨佛教的有情生命观是什么。好，胚胎干细胞它的生命伦理议题在哪里？还有缘起论无我论，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哈，缘起论无我论跟复制人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关系？还有入胎因缘， 因为你不讲入胎因缘的话，你很难知道所谓佛教的友情生命观是指什么。还有我们后面这三个啊，是下个礼拜要讲的，入胎因缘、成胎始末，还有出胎生死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我这个主题会分两个礼拜，所以今天这个礼拜是 part one 啊，下个礼拜要讲 part two 啊。好，我用这个礼拜我改变了我的 logo 啊，我这个 logo 原来很漂亮的，这投射出来变成这样子。这是两个人头上插了一个电极啊，代表复制人啊的寓意，不是真正复制人是这样子做的，不是啊。好，那这场演讲的架构，理论面您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想要讲什么。理论面，我的理论面是佛教友情生命观，还有胚胎的生命伦理，还有缘起论、无我论与复制人啊。然后我的实务面是入胎因缘、成胎始末，还有出胎生死啊。好，您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是胚胎，在培养的第三天，它会出现像桑葚一样的，我们叫做桑葚胚啊。这个图是一个动画啊，那这个是来代表胚胎的自我分裂，它从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自动分裂的那个状态啊。好，什么是生命伦理？如果从牛津英文字典的解释，就是关注由医学跟生物学所发展出来的道德问题的专业，所以你可以知道生命伦理是一种专业，它锁定在哪里？它是一种探讨道德问题的一种专业，锁定的范围在哪里？医学、生物学。那跟生有关的，就比如说试管婴儿啊，复制器官、复制动物、复制人，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有跟死有关的话，堕胎，待会我们要看的影片跟这个有关系啊。跟死有关的临终关怀，我们讨论过这个议题，安乐死啊，我们提过啊。好，所以我们整个生命关怀系列其实都脱离不开生命伦理问题啊。好，生命伦理的发展轨迹。在古希腊的时代啊，我要先声明你们的讲义啊，我有五张 slide 是没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张 slide 是我昨天才把它加上去的。我常常讲说，你们的那个讲义都是比较早几天我就已经准备好，通常不会拖到最后一两天，那太紧张了。您要知道，做一场演讲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每一个礼拜你要变换主题，那你要想我这个主题，我的内容要怎么铺陈，那你这个内容要从哪里来？还有你既然是开一系列的课程的话，你不可能这个礼拜讲的跟上个礼拜完全脱节，对不对？你还要前后要串联起来，所以不是那样子的容易哦。那所以我通常不会到最后一两天才在那边赶讲义，不会，通常都是早几天讲义就已经出来，而且是印好了。可是呢，到最后一两天的时候，我会再去检查我的 slide， 看我的 slide 有哪些要增减、修改啊等等哦。好，所以有五张你们的讲义上面是没有的啊，是因为是我昨天才加上去的。这张有，古希没有的，我到时候我会提醒各位，然后您自己做笔记啊。古希腊时代，有一个誓言，就是 Hippocratic， 就是希波克拉底，中文比英文难了哈。这个誓言是当时的作为医师的人，他们都要发誓的一个誓约书啊，内容大致上就是说，要尽自己最大的知识跟能力来救治病人，不做月份，超越医师的这些行为，更重要的是要坚守品格跟道德，这个是医师非常重要，越高职位的人越一定要坚守这个品格跟道德，对不对？国家元首要不要遵守这个品格跟道德？要，职位越高的人你就一定要，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医生更不例外啊。可是到1948年的时候，由世界医学会把它修改，把这个 Hippocratic Oath 给修改了，他们发 发展出来一个叫日内瓦宣言，最主要是因为这是古希腊时代，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情，跟近代的社会有没有有时空的落差，所以在1918年他就修改了，发布一个日内瓦宣言啊。与今天的主题相关的是，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的宣言是在1964年制定的，是针对以人体为对象的生命医学研究，针对以人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样子的一个宣言，是赫尔辛基宣言啊。好，你们认识这只羊吗？认不认识？认识，他是谁？啊，非常非常好 ，Dolly 啊 ，Dolly 的本来的意思是洋娃娃的意思，就是英文的洋娃娃的那个昵称哦。那陶丽羊是以 Dolly Parton， 就是陶丽巴顿那个歌手来命名的，您知道吗？他是一个英国非常出名的歌手哦。1978年试管婴儿成功以后呢，引发什么样子的伦理议题？这个 slide 在讨论伦理议题的，引发什么样子的伦理议题？引发代理孕母。代理孕母就是什么？就是说，在体外做好那个就是受精的动作，然后再把胚胎植入到一个女人或者是母性的动物里头，去借着那个子宫来发育。所以代理孕母会不会是伦理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会不会？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代理孕母要称阿姨还是要称妈妈？这个就对家庭再带来很大的冲击了，对不对？你说称她为，你不称她为妈妈，可是她这个动物或这个 baby 是从她的子宫里头还有她的产道里头产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家庭伦理的一个冲击。还有精子提供者，精子可不可以变成商业买卖？不可以啊。可是在这边试管婴儿，自从试管婴儿发展成功以后，就很多人他在卖精子，乃至于有大学女生在卖什么卵子，有没有？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大学女生她去卖卵子，每一次的排卵期，一个女性每一次排卵期可以产几个卵子？几个？对，志云讲的对，一个。对对，志云不好意思讲啊，待会这个要送给您哦。好，对，就是只有一个卵子，她就来卖这个卵子赚很多钱，几十万啊。因为那个不孕症的人他很急着要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是一个商业行为了，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部分啊，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家庭伦理的一种冲击啊。好，这都是问题了啊。好，1997年 Dolly 诞生了，证明体细胞就是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胞，耳朵的细胞也是体细胞。您知道 Dolly 是用什么细胞做成的？乳腺细胞，是用乳腺细胞啊。就是说他把一只羊的乳腺细胞拿下来，去掉，把它提取它的细胞核。为什么要拿它的细胞核下来？因为细胞核上面有那个染色体的基因，然后呢再找另外一只羊的卵子，把那个卵子的那个细胞核拿掉，不要那个细胞核，用 A 这个细胞核来跟 B 的这个卵子来造成体外的受精。完了以后它受精完马上就会变成，它会分化嘛，会分裂成胚胎，然后四五天以后就会有囊胚，待会会有示意图出来啊、哦、然后再把这个囊胚就是再把这个胚胎呢放到一个那个另外 C 这一只羊的子宫里头去孕育，生出来的就是 Dolly。 这个是在苏格兰有一个医院 Willmott 这个科学家所研发出来的啊。好，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制人时代的即将来临。因为一般人认为体细胞是经过已经分化完成了的细胞，它没有全能性，它不可能再分化成组织或变成一个羊或一个个体，不可能。过去的生物的教条是这样子，可是陶丽羊出生了以后打破了这个教条。这个教条就是过去认为 分化过的体细胞呢，没有办法再创造成一个个体，但是实际上的 Dolly 已经告诉我们，那样子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啊。那意味着复制人也有可能实现了啊。这样子的时代来临，带来什么样子的冲击？侵犯神的领域，就是这个一神教。一神教是指什么宗教？基督宗教。基督宗教包括什么宗教？天主教跟基督教，他们讲的是一神，就是讲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现在我们竟然可以复制人，照圣经创世纪讲说，人是耶稣先创造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头，后来他们误食禁果以后，才变成下来到凡间来。所以人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复制人的话，一般人就会，基督宗教的那个信徒会认为这侵犯了上帝的创造权以及上帝的生死主宰权。那可是佛教有没有这样子的顾虑？佛教基本上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顾虑？为什么？对对对，佛教根本不是讲说人是神创造的，不是这样子讲法。但是佛教会考虑这一点，冒犯了人的尊严，生命变成是商品化了，有没有？我刚刚讲的精子、卵子变成都可以买卖，那不得了了。没钱的话，就赶快拿个卵子来卖一卖，是不是？那变成把生命商品化，对传统生殖的挑战。传统生殖是叫做有性生殖，就是有性行为。那复制人、复制羊，他们需不需要有性行为？不需要。所以对传统生殖是一种挑战，他们是在体外受精，就是所谓的无性生殖。对家庭伦理是一种冲击，就是我刚刚讲的代理孕母，就是对家庭伦理的一种冲击。有些人还跟代理孕母又发生感情了，这样子的话非常多的家庭问题源源不断一直产生出来啊。过度狂妄的优生政策，请问一下，这个颜色你们可以看得到吗？可以看得到。 OK， 好。过度狂妄的优生政策就是说，我既然可以控制我要什么样子的卵子，我要什么样子的精子的话，我可不可以控制我要智商多少的胎儿，可不可以？对，那就是过度狂妄的优生政策啊，那都是违反自然律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全球首例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应用在造血。这是1998提供给您的，是您会要去回想1998年当这件大事独步全球问世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啊。 Dr. James Thompson 他是来自于Wisconsin Medicine Developmental Biologist，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带领一个团队跟那个在美国的时候，然后他们发展出来把人类胚胎干细胞应用在造血上面。那这个是全球的一个创举，在当年呢，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创举了啊，就是因为有他来当一个创举，后面才可以能不断的在他的那个成就上再往上再去提升哦。就是由人类的胚胎中把干细胞单独萃取出来，从胚胎萃取出来的干细胞我们就称为胚胎干细胞，有很多的不同的干细胞，待会您就会知道。他成功地培育出来了造血的先驱细胞，也就是说他培育出来造血干细胞啊，那就是说他那个造血干细胞后来也可以分化成为骨髓细胞啊，然后也可以分化成为淋巴细胞，淋巴的淋巴球 B 淋巴球 T 淋巴球，然后骨髓细胞的话就可以来做骨髓的移植，有没有？都是干细胞的这个功能啊。好，刚刚那位老兄就是Dr. James Thompson 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细胞中的万王之王干细胞。这一章你们没有。什么是干细胞？干细胞就是具有无限分裂能力，同时也可以分化成特定组织细胞。分裂跟分化不一样，我这边有特别用英文，英文比较容易懂，分化是 differentiation， 分裂是 division。 分裂特别比较强调是量，比如说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哦、分化则是说分化成为特定的组织，比如说我要分化成为肝脏细胞或肝脏的器官，或我要分化成神经细胞，我要分化成肌肉细胞都可以。那干细胞它是有全能的，它有无限的分裂的能力，它同时也可以分化成特定的组织细胞，就是你可以控制它的值、哦、可以经由细胞的分裂分化成特定的成熟细胞。那它怎么分裂法？干细胞的分裂通常是一个先分成两个，其中一个子细胞呢可以进一步的分化成特定的那个特定功能的细胞，另外一个则仍然维持干细胞，那这个干细胞又可以再分裂，这样子懂吗？就是它就是不断的分裂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它先分裂成两个，其中一个可以到你要指定你要控制它变成是肝脏细胞也好或者是神经细胞也好、那这一个 A 这一个就跑到你所指定的特定的目标，那另外那一个就仍然维持着干细胞、哦、好，复制人的前奏曲你一定要先了解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胚胎干细胞指的就是从胚胎当中拿出来的干细胞、哦，胚胎干细胞最早是从早期的胚胎中单独萃取出来的干细胞，多早以前呢？在未满一周，请您注意到是未满一周的一个受精卵产生了、哦。台大医院在今年的三月，也就是五个月以前而已哦，哈，成功地从人类的胚胎干细胞培育出来卵子，这个是全球独步的，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国人大大的给他们掌声一下啊、哦，因为。它是怎么做？就是我刚刚讲的，卵子先去掉细胞核，先把它去掉细胞核，然后呢，中间再来一个精子进来，这个精子就是取它的细胞核，那就是说一个卵子，然后一个精子，让它在外面受精，这个卵子去掉细胞核以后，它剩下细胞质，细胞质它可以提供立线体的 DNA。那细胞核我刚刚讲是提供染色体的 DNA， 所以他们可以在体外受精，这个字可以看得懂吗？啊，你们有讲义，这一章你们有讲义，万一你看不清楚你可以看你的讲义，做体外受精，然后体外受精马上就变成一个胚胎到了五六天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囊胚，你这个胚胎形成的时候你把它植入到人或者是羊的话，它就可以生产变成是一个复制人。那但是呢，我现在要讲的不是那个，我要讲台大医院他们的做法是怎么做哦。它到五六天，就是在一个礼拜以内的时候，它会形成囊胚，然后它再从囊胚里头把它的inner cells mass， 就是那个 ICE， 简称 ICE， 就是把它的内层细胞刮取出来，然后在培养皿上面做培养。那这个囊胚在被刮取那层细胞以后，这个囊胚就死掉了。好，请您注意到这一点，在这边它就死掉了，我就要请教您这算不算杀生哈？等一下来讨论这个问题。好，然后那层细胞就是 ICE， 它就到 ICM， 不是 ICE， inner cell mass、哦、它就在这边培养成干细胞，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控制它的值，让它，我要变成是卵子，我就可以变成是卵子，我要让它变成是心脏细胞，我就可以变成心脏细胞，我要让它变成神经细胞，就可以变成神经细胞，或者是胰脏细胞等等等等，是不是只能变这四个？不是哦，它可以变成无数多种你特定目标的一个细胞哦。好，这是值的控制，另外它在这边控制量，不断的大量的制造，让它分裂，所以你可以变成是，就像台大医院的那个做这个 team 的那个领导人陈信福医师讲，他就讲说，那我们成功的就是培育出来这个卵泡里头发现有卵子，它有生殖的基因，就是说以后我们可以成立卵子银行。那这个好的那个方向是说，可以帮助不孕症的妇女解决不孕的问题，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可能变成坏的？有没有可能？你想有没有可能？ 你想到的坏的可能怎么发展，它会怎么发展。诶，都是好的啊，我可以成立一个卵子银行，帮忙不孕症的人解决不孕的问题啊。好啊，为了时间的问题，我自己问自己答哈，就是说你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近亲繁殖，那不用近亲也可以繁殖啊。比如说我这个卵子，我不用自己的卵子啊，我可以比如说卵巢拿掉了，没有卵巢的人他根本没有卵子，他这个卵子可能是人家捐赠的，是不明人士的，所以为什么他的那个细胞核要先刮除掉，别人的我先不要，我要只要他的细胞只在这里头，然后用我自己的体细胞，耳朵的细胞可不可以，可以啊，我耳朵的细胞一个进来，然后或者是说我的鼻子的细胞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是一个细胞进来，然后我要进来的这个细胞呢是拿我刮下来的细胞的细胞核啊，因为它这个卵子已经没有细胞核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做体外的受精。好，所以你会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有钱人他就会去跟医生讲说，医生我要生一个鼻子很高的，还有智商，高智商是指100多少，180啊，好，那我要生200的，好，我就去跟医生讲。所以你会发现你这个就变成完全的商品化，完全是变有钱人的一种掌控的一个特权的一个展现哦。好，这个就是问题的来源了哦。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也是一个干细胞，但是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一个干细胞。您知道 Dolly Young 他活了几岁，几岁你知道他出生了，但是都不关心他怎么死的齁。好，他是肺炎死的齁。您知道一只羊通常可以他的正常寿命是12年哦，可是我们的 Dolly 只活6年而已，后来他被处以安乐死，对，因为他罹患严重的肺炎哦，已经医生认为他没有办法救了，所以他被处以安乐死。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复制的东西哦，它衰老的非常的快，所以我这边特别秀出来一个老化中的那个干细胞哦。干细胞储存在，它存活在哪里？是不是只有胚胎里头才有干细胞？是不是？不是的。储存在胚胎当中的我们称为胚胎干细胞，成体干细胞在人的器官当中都有，组织当中，譬如说骨髓啊、血液、大脑、血管、视网膜、肝脏等，哎，这张你们也没有，抱歉齁。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说我必须要加这些，就是我在想你们一定会搞不清楚，以为说胚胎干细胞那只有胚胎才有干细胞，不是这样子的齁。成体干细胞，我们人的人体里头有非常多的干细胞，要维持一个特定细胞族群在人体内的平衡，比如说肝脏的干细胞，那有一定的族群的肝脏干细胞来维持我们体内的平衡，以力补充受伤或者是死亡的细胞的时候，它立刻就顶替下去哦。好，全能的干细胞，你看重大疾病的时候，像血癌，我们刚刚讲它有造血干细胞嘛，所以血癌、地中海型贫血过去都是先天的那个残缺基因有问题，现在全能的干细胞都可以拿来做这一方面的治疗，黏多糖、泡泡儿啊、黏多糖、黏宝宝，这些重大疾病现在都已经可以由干细胞来解决了啊。还有细胞的治疗，像比如说肝衰竭，那要换肝就在这里，肝硬化，我可不可以整个组织把它培养成整个组织？可以哦。好，所以这个组织工程，然后再生医学，这就是全能的干细胞，所以它称为万王之王，细胞的万王之王就是它啊。干细胞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有50几年了，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干细胞是掌握了时代的脉动，因为虽然已经有50余年，但是一直到今年我们台大医院才独步全球，树立一个全球的里程碑，就是发展出来胚胎干细胞里头它发展出来什么卵子啊。好，所以我们今天来上这一堂课是非常重要，就是吻合时代的脉动啊。 已经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其实在二次大战当中就已经有人应用干细胞了啊。二次大战我们知道那个广岛是不是被丢了一个什么原子弹，对。然后呢就有高剂量的辐射病人，他罹患了很容易罹患白血病。那个时候的科学家就利用老鼠做实验，老鼠里头第一个被发现有造血干细胞的不是人，通常都是从老鼠先做实验，在老鼠里头他发现有造血干细胞，然后就移植他的骨髓来做，来为人做这个治疗啊。后来才就是 James Thompson 发现造血，就是人体的干细胞也可以发展成造血干细胞啊。1960年代从老鼠身上发现有造血的干细胞，1960年代在这边有很多人您还没有出生啊，那我们的干细胞已经有了，这个就是活力旺盛的干细胞啊。那刚刚看到了那个是衰退中的干细胞。1990年你看哦，这一个数据让您发现注意到科学家的辛苦。你看从老鼠身上发现有干细胞是1960年。一直要发展到灵长类，就是像人类这样子啊，猿猴啊，灵长类的胚胎分离培养出来原始的干细胞，中间要用几年的时间，30年才走那么一小步而已哦，哈。好，1998年呢，由剩下来的人工受精胚胎的胚囊中，这个就是我在讲 James Thompson 那个过程啊，取出内层细胞，就是我刚刚讲的 ICM 啊，从囊胚当中取出内层细胞，成功的发展培育出来有分化能力的干细胞啊。好，这是 1998， 就是陶立洋出生的第二年， James Thompson 就发现有造血的人类的造血的干细胞。好，这个胎儿。是假的还是真的？它当然是图片啦，可是这个图是真的胎儿还是假的？假的哦，真的。这怎么拍的？ 4D 的超音波，而不是 3D 哦。 3D 超音波没有办法拍到那么完整哦。那这个是什么？有水，这是什么？哈，羊水，这个是羊水，这个就是在妈妈的子宫腔里头拍摄出来的，在羊水中的胎儿，你看那么完整哦。那你如果堕胎的话，就把它活生生的给掐死，是不是？待会让您亲眼看到如何来做这个堕胎的这个手续。这是一个得奖的影片哦。平常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堕胎的危险性，他根本不知道堕胎在做什么，他怎么伤害这些生命，生命是这个无言的哀嚎，他听不到啊。待会让您看一下，那是一个得奖的影片，是我们辅大神学院拍摄的得奖影片啊。什么叫做复制？我们现在来讲复制。什么是复制？复制就是借由一个细胞或者是器官，肝脏器官 DNA 持续不断的 differentiation， 不断的分化成另外一个细胞，另外一个器官，另外一个 DNA， 在基因形态上面都完全相同的一个细胞器官或者是 DNA 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做 clone， 英文叫 clone， 有的人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克隆。说以后你如果说听到有人讲克隆，科学的克隆就是吉隆的隆，讲克隆你就知道哦，那在讲复制哦。那医疗性的复制的话是可以帮助疾病的治疗，像不孕症啊，血友病啊，这些骨髓移植，所以是终极治疗。医疗性的复制有没有人反对？不会有人反对的，因为这个是排斥性最低，因为是用自己的那个细胞体细胞去培养出来的，所以不会有排斥性的这个细胞，所以可以做终极治疗。为什么它不会有排斥性？因为核移植都是从自己的体细胞，胚胎干细胞的制备控制分化，我要让它变成肝脏细胞就肝脏细胞，变成神经细胞就神经细胞哦，所以这个就叫做复制哦。好，复制人的过程这个你们已经很清楚了哦，刚刚已经大致上讲了。一个卵子来自于比如说不孕的夫妻或者是有人捐赠，那卵子要先把它的细胞核拿掉，因为这是别人的卵子，对不对？好， 然后呢把丈夫的普通细胞，就是体细胞，就是你的耳细胞、鼻细胞，什么细胞都可以，或者是还没有分化的干细胞，在这边有一个过程哦，漏了血，就是说要把它的细胞核取出来放进来啦，不是把整颗细胞放进来，是把它的细胞核，因为这一个卵子已经先把细胞核拿掉了嘛，所以这个卵子没有细胞核了，在这边要把没有细胞核的卵子去跟一个体细胞的细胞核做体外的受精，它就开始分裂成胚胎细胞，所以生命也就开始了，在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卵子植入到母体内，就会孕育成婴儿。所以你看，如果复制人被允许的话，婴儿的贩卖率会怎么样？会狂飙，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复制的迷思在哪里？因为我们一直刚刚都讲细胞核，都用细胞核去掉细胞核，然后再拿体细胞的细胞核进来，但是我们忽略了卵子里头的细胞质，它的粒线体也含有 DNA， 就是它也含有基因，因此你的复制品不可能会完全一样。为什么？你用掉的是别人给你的卵子里头的细胞质，细胞质里头还是有粒线体，粒线体里头还是有 DNA， 因此细胞核是你自己的染色体的 DNA 没有错，但是你也用到一部分是别人的那个粒线体的 DNA， 所以复制品不可能会完全一样，这个是复制的迷思。影响复制的其他因素就是基因，虽然可以决定各种遗传的特征，对，这个是从基因可以来控制，但是基因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比如说基因还会与细胞质的环境，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卵子里头的细胞质里头的环境不断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到细胞的开关，影响到它的蛋白质，乃至于整个胚胎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的营养的供给，外界给它的刺激，都会影响到这个个体的发展。这个是复制的迷思哦，这一章你们也没有哈。好，复制跟被复制者会一模一样吗？你看到相同的基因型叫做 genotype， 跟表现型 phenotype 是不一定会相同的。那原因是怎么样？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是不只是细胞核控制基因而已，还有细胞质的粒线体也控制基因啊、哦。所以一个控制基因型，一个是控制表现型。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表现型不只是基因型在控制而已哦，表现型是卵细胞内的细胞质的环境，更是决定表现型的重要因素。这个上一张 slide 我有讲啊、哦。好，所以细胞质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啊、哦。胚胎发育是属于母方控制，看到没？是母方在控制，所以你植入到某一个人的母体里头，那个母体也会影响到这一个将来的表现型会不会营养。上一个 slide 我有讲说，外界给的刺激啊，营养的供给啊，都会跟表现型有息息相关，是母方控制啊、哦。当然不会有两个卵子以细胞质环境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也就是代表复制跟被复制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因此相同的基因型不能保证有相同的表现型，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好，我现在又回复几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心理学家荣格，他是一个医生，您还记得吗？是哪一国？全还给我了，瑞士，对，是瑞士，刚刚谁讲的？瑞士，是瑞士的精神科医师哦，他同时也是非常出名的心理学家，他就有讲，他怎么说？他说，个体出生以前，荣格出生在1875年到1961年，注意到他辞世的是在1961年，刚好是复制干细胞，老鼠干细胞，发现老鼠有那个造血干细胞的那一个年代。荣格他怎么说？他说个体出生之前的记忆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他说可以确认的只是原型的基本架构，他不断的强调原型是一个基本的模式，有没有？是一种没有内容的构造形式，他要等到个人的经验将他们把这一个 原型里头的东西朗现出来以后，才能够升起那个经验，因而才会被注意到。好，这个黄色的字到底在讲什么？就是我上一次我有用我的流浪狗来做举例的，就是说我的流浪狗，它当然是狗啊，那很可能它过去是，它是一个声乐家，那在狗的环境里头，可不可能拉小提琴？不会啊，它因为我们不可能拿一个小提琴给狗说，哎，嗯 ，Lucky， 你拉拉看，不可能嘛。它的环境，它虽然有过去是有这个音乐的素养，可是呢，它的这个音乐的素养遗传，它不幸的这一世它变成狗，过去是它可能是人，那这一世它变成是狗，所以它在遗传的过程里头，它只是遗传这个原型，这个原型里头呢，有它过去世的心灵的经验，有没有？荣格讲过心灵的那个经验在里头，但是呢，这一世一定要等它经历过它个人经验把它朗现，就是说